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话说美国，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是8月7日星期五，想必听众朋友已经非常心情愉快地准备迎接周末的到来了。在大家吃晚餐之前哦，唐韵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今天呢是8月7号，今天是我们的一个节气立秋。立秋呢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那今年的立秋呢，交接时间是在下午之后。这种交接时间按照老辈人的说法就叫做晚立秋。有一句话说叫做晚立秋热死牛，也就是说立秋之后呢，其实并不是马上就凉下来了，暑气呢还会有一段时间，所以也就是大家说的秋老虎其实随时都可能发威哦。所以呢，大家的平时防暑啊防晒工作还是不能太放松。不过呢，从现在开始大家早晚可能就刻意的去体会一下，你会发现空气会开始有一丝凉意了。所以呢，如果比较早或者是比较晚出门的话，大家不妨随手带一件薄外套啊，别着了凉。那秋天从字面上来讲呢，就有收敛的意思了，草木也开始结果或者是育子，是阳气渐收，万物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一年呢又不知不觉走到了这个该收获的节点。那我们的生活呢，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啊，忙碌了大半年了，那到现在呢也该学着稍稍的慢一点，然后收一收。那我们在今天晚上该吃点什么呢？立秋按照传统都有咬秋的一个说法，在大陆北方有贴秋膘的说法。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所在的老家啊，立秋都吃什么呢？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分享您家乡的习俗啊。那有的地方说是要贴秋膘啊，吃点肉，有的地方说是要吃西瓜，也有的呢会选择比如说吃桃子啊，吃点什么葡萄啊，这些水果啊，希望能够讨个好彩头，或者是能够有一点润燥的效果。所以大家就不妨根据您的家乡的习俗啊，来在这个秋天，今天立秋的这一天啊，也应个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部分了。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美股收盘的情况。今天美股是全线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0.62%， 收在了7757，再次刷新了历史收盘记录。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表现最强，上涨了 1.3%， 收在了26690。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151点，涨幅是 0.28%， 收在了52036。那拉长时间我们看这一周，三大指数呢全部是收涨的，标普500这一周涨了 3.6%， 纳指涨了 5.2%， 道指涨了将近 3%。那么其他资产方面呢，我们来看看黄金也是大涨了 2.3%。报每盎司4398美元，原油期货是小幅下跌，维持在每桶77美元。比特币是小幅上涨，收报在64906美元。恐慌指数 VIX 下跌到14.9，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推动大盘走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今天有一个就业报告颁布了。那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就业市场出现了意外的萎缩，这本来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但是对于股票市场，华尔街解读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就业走弱，那就意味着美联储在9月的议息会议上需要加息的压力就大大减轻了。所以呢，市场几乎就把9月份可能要加息这个可能性给它抹掉了。不过呢， 这一份就业报告里也藏着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就是美国劳动力参与率，也就是有工作意愿并且正在找工作或者已经在工作的人口比例，这个月下滑到 61.4%。仅仅今年一年就下降了0.7个百分点，这背后对应的是140万人左右啊，直接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批人呢，他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就我不找工作了，所以就不再被计算进入失业率这个统计口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尽管表面上的失业数字看起来还算温和，但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健康状况可能比数字显示的更疲软一点。那另外一个关于就业的消息，就是人力资源公司叫做挑战者格雷克里斯马斯，他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七月份雇主总共宣布的裁员人数是33429人，这个数字比六月份的45849人下降了27%，比去年同期的62000多人也大幅下降了46%，这是过去两年以来最低的单月裁员数字。所以这个数字呢，又和就业市场萎缩的判断又出现了一点矛盾。裁员的数量明显在下降，但整体就业岗位却在减少。那这也说明呢，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降温更多不是靠大规模裁员造成的，而是企业普遍放慢了新增的招聘的节奏。市场分析人士呢，把这种现象就称为叫做低招聘低裁员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在个股方面啊，今天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迎来了 IPO 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股票解禁，有超过9亿股股票的锁定期是正式到期，理论上会给股价带来一个抛压，但盘前交易显示啊，散户投资者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股价是不跌反涨，今天已经涨了18块多啊，涨幅是15%，来到了133块1毛1。记得前两天在给大家报他们公司的数字还是108呢，不知道听众朋友在那个低点有没有入啊？现在已经涨到133了。那本周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有两家大的公司啊，一个是超微电脑 Supermicro 在明天会公布业绩，另外还有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 将在周四公布业绩。这两份财报呢，也是检验这一周科技股反弹能否延续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今天啊，几大主流媒体今天在头版头条都报了哪些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福克斯新闻，他今天呢，首先是报道了朝鲜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然后美军印太司令部呢发表了声明，重申美国坚定致力于保卫美国本土以及本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这也是朝鲜近期少有的一次公开的军事挑衅行动，让原本聚焦在中东的国际安全焦点又重新分散到了东北亚地区。福克斯呢还持续追踪了福奇听证会的后续，那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已经正式投票认定福奇是藐视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随即就直接要求司法部对福奇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在拒绝回答新冠疫情相关问题这件事情上藐视国会的这种调查权。兰德保罗呢，他就直接把这个案子提交给司法部了，他不想呢走传统的程序，先交给参议院全体投票，他就是想绕开了这一步，要加快节奏。但司法部拿到这份材料之后，会决定是否把这个案子再提交给大陪审团，那么大陪审团再决定是否正式起诉福奇。那就算起诉呢，最终还需要法官同意受理才能进行到审判程序，这中间每一个环节呀，都有可能就是被终止，不一定会一走到底。就是如果福奇最终真的被定罪， 那么藐视国会这项罪名有多重呢？它其实是一个轻罪，量刑标准呢是监禁1个月到12个月，罚款呢最高可以到10万美元。不过福奇的处境比较特殊，拜登在卸任前已经给福奇发过一份为期10年，就是追溯既往的特赦令，覆盖他在担任政府官员期间一直到他2025年1月为止所有的行为。但是很有意思，这个特赦就没有覆盖他这一次在国会期间作证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说福奇这次作证时如果说了假话或者被认定藐视国会罪成立，这个特赦保护不了他。另外呢，兰德保罗这次还额外发出了一份单独的转介信，怀疑福奇当年就武汉病毒研究所功能增益研究这件事儿向国会做了虚假陈述。如果这项指控被坐实，福奇面临的就不只是藐视国会这一轻罪，还可能牵涉到向国会做虚假陈述，那这项更严重的联邦重罪最高可以判5年监禁。不过从国会投票通过藐视认定到真正被定罪坐牢这之间，历史上成功率并不高。从2019年至今，众议院一共通过了6次刑事藐视国会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只有2起被真正被检方起诉并且最终定罪，就是纳瓦罗和班农这2起案子。所以福奇这次即便被正式起诉，最终呢是否会真正入狱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接下来主要先看司法部这边的态度。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各大主流媒体的头条。